们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Sunday School， 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主日你自己清晨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把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颗敞开的心，完全的接受主你自己要赐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的真理真正的扎根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行出主你自己的公义来，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彰显神自己的恩典和荣耀。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不变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西班牙书，是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然后呢阿盖以及呢撒迦利亚书，那么时间是蛮紧的我不晓得如果我们讲得这么快的话会不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嘛
读经班
是读经班，主要是培养大家每一天的读经的习惯所以呢你来上课呢应该是把整个上个礼拜所应该念的这个圣经呢全部把它讲念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 go over 一下一个主要的一些内容不能够完全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讲清楚。好，西班牙书，西班牙书它的主题呢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我们应该知道到现在为止耶和华的日子是代表什么，是神审判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那这一项呢，西班牙书对象呢是犹大和列邦，时间呢差不多是主前620年约西亚王的时间。那个大纲呢是分成三点，第一呢是耶和华的日子近了，第二呢是耶和华审判列国，最后呢就是渔民的得救渔民的得救。那么大家也知道渔民是什么意思，渔民当时来讲就是说那些被俘虏到那个巴比伦去的一些犹太人，然后他们回来，这个是渔民。但是总的大广义的来讲，这个渔民指的是什么，就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人，就是包括现在我们那些基督徒是因信称义求告神的名归在神的名下的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孙生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他还是皇族里面的一份子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这地上除灭患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看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种震撼，神要怎么样把地上所有的牲畜和人怎么全部要剪除。那你是不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神为什么连我们人都要全部什么全部拿掉，那么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是，但是它指的是什么，那些恶人。那么不可以见得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二章，稍微跳过去一下看一看二章。如果我们看一看二章三节，看看二章三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他讲的那句话，他说世上什么遵守耶和华殿章的谦卑的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什么定当起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凭着我们 本人都是什么一个什么罪人，我们自己能不能够隐藏起来，没有办法。以前我们看都知道你到天上到地下 神就什么，就抓得到你。那么我们是罪人，那么如何隐藏起来呢？隐藏在水里面呢？也基督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才使我们能够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靠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以赦免。啊，所以是的，神到时候到审判的时候，他的确会把所有的恶人全部消灭掉，但是呢，凡投靠他的人，他的子民呢，他就什么赦免他们。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然后他说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解除所省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什么是基马林？什么是基马林呢？基马林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亚兰文，它的意思是什么？拜外邦神的众祭司，是拜外邦人的祭司，这个是他的意思，他是亚兰文。所以说在这里他说必从这地方剪出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啊，这些拜外邦神的祭司都要被消灭掉。第五，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下的人，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凯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的，也不访问他的，所以这些人全部要消灭掉，全部要关掉。那么这个里面马勒凯，大家有没有花点时间去看一看马勒凯是什么意思？马勒凯，去看什么是马勒凯。马勒凯呢，他的意思呢，实际上是亚门人的神，记得不记得有米勒公、米勒公或者是摩罗，这就是他的一个名称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什么，跟巴利一样是外邦的什么，外邦的神。所以神要惩罚那些敬拜外邦神的人。然后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要到，神审判的日子就到了，耶和华已经准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里的祭物是谁？这里的祭物实际上就是犹大，他的犹大啊。到那日，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撬破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人主人房间的，这些人都要什么？得到审判。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人从鱼门说话悲哀的声音，从两层发出哀号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声音。第十一节，马哥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号，因为家人商民都要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这里描绘了当主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的那些景象。第十二节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酒渣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些人作多端，但是他们觉得什么呀，反正我这样做神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惩罚他们。他们错了。到了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大日将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描写神审判日子的那些景象。神是大而什么可畏的。讲了这么一串，都是讲到什么神审判之日来临的那些景象。到了第二章，我们就刚才看到过了，第二章的时候说呢，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空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这里就接着讲到了第二章的第三节，什么呢？世上遵守耶和华殿召的谦卑的人，应当寻求耶和华，但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才隐藏起来。换句话说，对一个神的审判已经清清楚楚的放在你们面前，让你们知道 神的审判要来临，那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都要什么？
得到审判，得到惩罚。那现在你赶快怎么样？
你现在赶快就当寻求什么？耶和华，寻求神的公义，要谦卑，要当。所以呢，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不能隐藏。所以西方亚的主题呢，刚才我们就讲到了，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那么神审判的日子，在这里近期的呢，他就在第二章特别讲到了什么？第四节，加沙必电器，雅什基伦必电荒原，人在这里必赶出雅什族的民。这些都是什么地方的城市？非利士的城市，对不对？跳过去第八节，我听见什么？摩亚人。接下去什么？亚门人。所以神又什么呀？神又惩罚摩亚人跟亚门人。再接下去跳过去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和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永生的神起誓，哦，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必像什么所多门，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成为什么市场盐坑等等等，永远荒废之地。跳过去第十二节讲到了谁？古实人。古实人是谁呢？古实人就在尼罗河上游的那埃及的那一部分啊，在英文里面它是塞巴镇是埃塞俄比亚，但实际上不是埃塞俄比亚人，是古实人，就是埃及在尼罗河上游那一部分人，实际上就是埃及。然后呢，到了第三三节又什么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什么亚述，使尼尼为荒凉，又干旱如旷野。所以又什么提到了神审判什么亚述。所以在这里神提到了审判犹大以及他所有什么周围的列国，对不对？这里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犹大在这里啊。我们刚才谈，以前我们也提到过以东，对不对？以东是曾经是提到过是要被什么被审判的。刚才我们又提到什么摩亚、亚门啊、亚兰以及呢亚述，在这个地方。菲利士在哪里？菲利士在这里，亚士图、阿斯克伦都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所有这一个整个地方，这些国家列国列邦都要被什么受到神的审判。好，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三章呢就谈到了神的复兴，谈到了万民归主。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西安的城有祸了，他不遵守命令，不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但是第五节说什么？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什么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断不做非义的，是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什么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但神在这里特别提到了第七点和第七节说，我说你要什么？只要敬畏我，接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于照我所已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在一切事上败坏。神要我们的是什么？行公义，什么？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很简单的、很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定义召来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就倾倒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然烧尽全地。这是神的审判。第九节，我那时候我必使万民有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这里面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把所有的恶人消灭除灭的时候，那些剩下的那些万民归向神，就 purify 了啊，已经 purify 他们所用的是什么清洁的言语，求告神， 神的名，而且是同心合一的，到时候新天新地之后，所有的渔民，神所拣选的投靠神的子民，他的儿女都能够什么同心合一的来侍奉神。所以第十二节说，我劝你们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十三节，以色列所省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到时候那些认罪悔改的信靠神的人，当时来讲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但现在就是什么基督徒，这些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到十四节，那就是他特别提到了啊，不行，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人应当欢呼，耶路撒冷民应当满心欢喜快乐。第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赶出你们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必惧怕。这也就是一首赞美的诗歌，赞美的诗歌，欢呼赞美神，到时候如何的复兴以色列，如何的复兴以色列。第十六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耶西安的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要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喜欢心喜乐，默然爱你，因你的喜乐而欢呼。这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在这首赞美的诗歌之后呢，在第十八、十九、二十节呢，特别提到了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神的应许。那么第十八节什么？那些属于你的无为无大会团愁烦，因你担当羞辱了，我必什么聚集他们。具体神他自己的儿女，那时候我必什么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那些作的人，又拯救你的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神带领他们子民，那些子民在以前受到攻击受到羞辱，现在神什么复兴他们。第二十节，我必领你们进来，神必带领我们聚集我们啊，你们看到没有，必领聚集，使你们被掳之人归来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存在。在当时近期呢，是讲到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现在长远的意思就是说什么神的儿女得到神的复兴。所以西番亚书的信息总的来讲，神必什么，神必审判，刚才我们讲了神必审判，但是审判之后他是个什么，一定有什么把他复兴。神更大的审判是在当时的审判是那些列国列邦，对不对？但更大的审判是什么，在以后，就是什么神的大审判，对全人类的最终的审判。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们就是什么藏在基督里，不但可以免去神愤怒的审判，而且可以蒙纳神的喜爱。第二点呢，就是神必复兴，在末日的时候呢，神要复兴那些归向他的人。我们这就刚才讲到了，那复兴呢，狭义的来讲是当时之以色列人恢复当时原有的状况，就是与神恢复关系啊，成为一个强势而蒙神喜悦的国家。而广义的来讲，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全人类的什么复兴，就是重新回到当初神创造人的情况。好，这就是西番亚书。我们接下来看哈盖书。进到哈盖书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书目的练习。这书目的练习呢，实际上是我们很快就有一个考试咯，很快就有考试。考试中间的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为我们什么，要记得那个小先知书的那些的书的名以及他们的顺序啊。 何西亚、约珥书、阿摩斯书，然后呢俄巴底亚书，然后约拿弥迦书、大红，然后呢哈巴谷、西班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接下来就是哈给、撒加利亚，最后什么马拉基书，我们就把什么旧约就讲完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读经快的目的是要什么，大家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养成一个读经好的读经的习惯？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你不读经的时候，人云亦云，你听别人讲说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因为你没有念过，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跟着他，相信他所跟你讲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所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是错的还是对的。所以你必须要回到什么圣经上去，自己去看，自己去理解。好，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看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对一些某些地方不清楚的稍微去查一下。现在网络上的有些个材料很多，所以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啊。但是不要去找这些找错材料，那你就完蛋了，看不要被误导了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自己回到什么圣经上面去，好，培养一个读经的习惯。好，说实在受益最大的是谁？在这个读经班里为什么？要准备啊，要知道啊，要讲清楚啊，自己不清楚怎么讲啊，对不对？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动机，就说要把它搞清楚。时间是花多一点，但是这个对你什么有用处？你去想想，你吃饭也是这样，囫囵吞枣的话，现在你不行的，你要慢，知道吧？细嚼慢咽，我不晓得怎么说，反正这个意思，你就可以把它什么很好的把它吸收起来，对不对？好，哈盖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圣殿的重建。那对象呢是被掳以后回来的犹太人，时代背景呢是在波斯王大力物的第二年，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谈到了。那个大纲呢，它一共是五篇信息，每一篇信息它也很特殊，每一篇信息都有什么很清楚的日期，什么都写在那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大力物王，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大力物王在主前520年的时候呢，那个哈盖呢向以色列人讲预言，鼓励大家呢重建什么，重建圣殿。到了大力物6年，也就花了4年的时间呢，圣殿才得以完成。那中间有一个过程啊，中间有一个过程，所罗巴伯带那批犹太人回去建那个圣殿。按说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把一个什么一个地基那个 foundation 打好，后来就有很多的事情出现，就割下来了。然后一割呢，就割了蛮多时间。割了蛮多时间以后呢，神就派了两位先知去帮助他，一位就是哈盖，还有一位呢就是下一个教堂的撒加利亚，这两位去帮他，然后呢就推动所有弟兄姊妹，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呢一起呢把这个圣殿建完，4年的时间把它建完。好，我们来看第一篇的哈盖书的第一篇的信息是在第一章的一节一直到呢差不多十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第一篇的信息的内容是责备。什么意思叫责备呢？我们来看神的工作是为什么被拖延的，圣殿的建筑为什么被拖延的。那在哈盖书的1章2到4节说，观今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虽然仍然，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当时当然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造成了圣殿建筑的拖延，但是这里面点出了一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顺序 priority 怎么样 set up wrong， 他们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什么神的面前，而把神的事情把它搁置在一边去，自己做天花板的什么 Jennifer Julia，他们的次序把它颠倒了。那么同样反过来的话，从目前来讲，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顺序放对了或者放错了，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对了还放错了？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很多的时候有没有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让神居首位掌王权，我们的事情什么搁一搁。好，这是一个课程，这个功课我们是需要学习的，不只是指当时的人，我们要通过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来借鉴一下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怎么做到。所以神的事情必须放在首位，这里就是神对他们的责备。
所以大利王第二年六月初，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塞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拜百姓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在那时候耶和华话临到哈该说，这殿仍然荒了，你们自己还做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接下去神就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吃却吃不饱，等等等等，因为他们什么没有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那第二篇
的信息呢是什么？是鼓励，先是责备然后是鼓励。那是怎么鼓励的呢？在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所说，为什么在他说，那时塞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省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记住了这里外什么，省下的百姓都怎么样，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的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当神通过先知去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充耳不闻？还是听了？他们是听了，他们是听了。对我们来讲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是每一件事情做并不完全能够符合神的意志，但是当神的话来到我们中间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聆听神的话，不要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这样就不行了啊！这样就要得到神的惩罚。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那些省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的神差来的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什么存敬畏的心，听神的话，在神面前什么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里面你们看，第一是什么？听从了神的话。第二是什么？存敬畏的心。有这样的情况，神就什么？神就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激励，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 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审下这百姓的信，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他们听从神的话，有敬畏神的信，神就与他们同在。所以神在这里面一边是格拉，一边是责备，一边是什么？鼓励他们。那么这个事情呢，跟我们现在的教会，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呢，也有很切切相关的一点。牧师在这里特别提到，好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建殿是吧，待了很久，然后呢很快就什么，听了神的话以后，他们四年就什么，把这个殿就建完了。那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就在这里，就是说大多数教会啊，事情做不成功，不是因为没有神的话，神的话永远是在那个地方，而是什么？
听，
没有听，而是没有听。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却不听的话，这个神的话对我们来讲什么就不起作用，对不对？我们没有听，我们没有去做，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但要听，而且什么去做出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这些 slide 大家坐下回去还可以自己看啊。接下来是第三篇，第三篇的信息，第三篇的信息呢是神的应许，在第二章的第八到第九节里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实际上从殿的规模来讲的话，从殿的规模来讲的话，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宏伟高大，现在做这个建呢，实际上从建筑物的那个情况来讲呢，没有以前的大。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神说这后来的这地方，这后这殿后来的荣耀必怎么大过先前的荣耀？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什么？他自己可以怎么样？三天里面就建立这个什么圣殿。这是指的他什么？他自己，是指的他自己，因为他三日之后复活。这殿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殿的荣耀大过什么？大过先前任何所有其他的殿。这里就是指的这个，当时的人他们可能怎么样并不清楚，但是过后他们就明白这件事情，明白这个应许。好，第四篇，第四篇呢，这是到了第二章的第十节。好，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篇的第四篇的信息呢，是警告，又是警告。在哈该书的二章十到十四节怎么说？大利乌二第二年九月二十四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盛汤或酒或油或别的事，便算是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那么哈格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而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是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格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明白这段话的意思，打一个通俗的教会，这个殿
这个建筑本身是没有神，对不对？
嗯、
是没有神。所谓的教会是一批什么？一群归神的属神的儿女的崇拜神的人。那么这些个人都在这里，他们是圣洁的。但是有不圣洁的人来到这一个教会的话，他们可能不可能 instantaneously 变成圣洁的，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但是，你接近了污秽以后，你接近了污秽以后，你就什么？
污秽，
你就变成污秽。你的思想、你的看法、你的想法都什么偏离了？偏离了。所以这个教会，我们要尽可能的、尽量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维持教会的什么圣洁跟 pure。一旦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这个圣洁就变成了什么？
污秽，
就变成了污秽，就变成了污秽。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看，他说，在神里，神要以色列人知道，圣殿不会因为一个圣洁的人碰到他，就会变成全然圣洁了。就好像点金的时候碰到他，整栋房屋就会变成黄金一样。但是，圣殿却会因为一个污秽的人而使全体都变成污秽，一切手中的工作，祭台上的献祭都会变成污秽。神的信息是什么呢？在这里面神告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工作的本身，而要注意自己是否圣洁，而不是让圣殿因为你而变质。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大家都要非常的小心。所以牧师也要多少年来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对神话语方面的理解，也就是要什么？要保持教会弟兄姐妹在属灵的方面的什么？
圣。
如果这一个没有能够保持的话，久而久之就被外来的那些事情污秽了，这个教会就变成什么？变成污秽的教会。很多外面的一些个异端，外面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个事情，常常会带到什么教会里来，那这些都是什么污秽的事情。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要 make sure 这些污秽的事情、污秽的东西不要什么来污秽我们教会。好，第五篇信息是二章的二十节，是神的，又是讲到神的应许。这一月二十四号，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书，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国的势力，并倾覆战车的坐在骑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必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我到那儿我必以你为应，因为我拣选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里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是什么呢？神要所罗巴伯知道，他要倾覆万国列邦，并且要赐给所罗巴伯他的权柄。他的意思说以你为印，这印就是戴在手上的那个架子里，古时候那个架子上印信。但是我们这里看到所罗巴伯并没有建立一个伟大的皇朝。那么这里牧师这里问到，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没有看到，比所罗巴伯并没有建立一个伟大的皇朝？那么这话怎么说呢？花一点点时间，所罗巴伯这个人，如果你看，就在后面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二节，
一章第十二节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谁？所罗巴伯。在后面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约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所罗巴伯的，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正好这个是倒过来一个顺序，对不对？所罗巴伯撒拉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里的儿子，尼里是麦基的儿子。这里面在新约里面，所罗巴伯的名字提到两处，而且他提到两处都是提到了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genealogy，对不对？那你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哦，在下面那个slide 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好，这里耶稣曾在圣殿中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其实，在圣殿中的耶稣才是什么真正的圣殿，这殿的荣耀什么远远的超过以前一切的荣耀。这里面有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耶稣是什么？所罗巴伯的后代。这个是什么？在基督里面的应许。第二点呢，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什么，神都会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们。不要把顺序颠过来，先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再去解决神的事情，不，先把神的事情解决再去解决自己的事情，也就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神会度量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赐给他。这也就是哈该书的信息。好，大家立了。 Actually 下个礼拜 Michael 会带我上撒迦利亚书的九章跟一直到十四章，然后呢是把拉书记述讲完，他的时代有六十章，时间比我还要紧啊，时间比我还要紧，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它讲完，要不然的话我再拖一拖的话，下个礼拜他更加没办法讲。好，撒迦利亚书主题是什么？圣名的重建。刚才那个哈盖书讲的是什么？圣殿的重建。现在撒迦利亚书讲的是什么？圣名的重建。他的对象还是什么？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时间在5520年到480年。但这本书里面呢，被称为是旧约的启示录，因为他讲了很多的意象，讲了很多意象。这里面有8个意象，有4个信息，2个末世。好，8个意象，有番石榴树的意象，骑士的意象，4个角4个将的意象，手拿准绳的意象，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金灯台跟2棵橄榄树的意象，飞行书卷的意象，亮气中妇人的意象，一个4个战车的意象。我们稍微都要讲，想要讲一下啊，稍微讲一下，但是没办法跟大家讲很仔细很详细。那么旧约在刚才讲过了，撒迦利亚书呢被称为是什么？旧约的启示录，很多的意象讲到末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撒迦利亚书跟启示录都被称为什么？启示文学。那启示文学的特点呢，它有意象有异梦，有意象和异梦，有关于未来的事情，特别是关乎将来世界的末了，旧世界的结束，神的国度降临，天使呢担任中介者或者解释者，以及象征性的描述。然后撒迦利亚书呢又被分成说是有前撒迦利亚书后撒迦利亚书，因为前面那一部分 撒迦利亚书一章到八节呢，讲的是关于所罗巴伯和重建圣殿有关的事情。而到了后面部呢，九章到十四节呢，称为第二的撒迦利亚书，是因为呢，这个九章跟十四节，九章到十四章没有提到这些事情，而是讲到末日的预言的事情。那么，但是呢，传统的看法仍然是什么？先知以赛亚他还是全书的一个作者，他啊，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是这本书的前面跟后面的一个作者。啊，他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有些是关于神箭送箭，有些呢是关于末日的，所以作者还是一个人，是撒迦利亚一个人。一开始，在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六节里面特别的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和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面一开始神就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这些他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那这里面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一切的生活的环境都非常的安逸，生活都非常的富庶。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富庶和平安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偏离神的道，有没有偏离神的教导，去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把我们的先后次序颠倒？如果有这样的，赶快就什么，赶快回头，赶快回头。刚才我们台北提到，就是哈盖跟撒迦利亚书帮助什么所罗巴伯的建圣殿，我们这里不再讲。好，我们讲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什么？番石榴树中的骑马者。我夜间观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见他身后有红马、白马、黄马、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面人物呢，红马白马指的是什么？骑在红马白马的人是什么？是神的使者。他们所讲的信息是什么？巡回者提出的报告是什么？全地都安息平静啊，国泰民安。那么主要的信息在这里面呢，讲的是神所关心的并非是表面的安静跟平静，他的意志要成就。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为火热。神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建什么？重建圣殿。这旨意必要成就，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发在耶路撒冷身上。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当我们这个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凡事都非常顺利，也就是说全地都安静平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我们是先做自己的事情，还是先做神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主题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应该什么？先求他神的国和义，其他一切神都什么会丰丰富富的赐给，不要把这个先后持续颠倒。第二个意象，在一章的十八节、十八、二十、二十一节。第二个意象是四个角跟四个将，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看看啊，十八节，十八。我举目观看，见有四个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回答说，这是打败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了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四个脚代表力量，代表四个打败以色列人的国家，那四个匠人呢，代表打败这些国家的新势力。那么他的信息是什么呢？以色列被惩服，人民被分散，但如今这些惩服以色列人的国家和人在哪里？都不存在，对不对？亚述存不存在？不存在。巴比伦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他们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被神怎么审判消失了。以色列还在不在？
在。
以色列在。以色列有没有复国？有复国。神的应许是全然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大过什么世界上一切的势力，神的旨意必然什么成就，神的 promise 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成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有强大的反对神的势力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攻击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什么，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不要有这个挫败感。因为什么？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与我们同在。最终的审判，最终的权利在谁的手上？在神的手上啊，在神的手上。好，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意象在二章的一到五节。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个人拿着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见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在做其中的荣耀。这里面是预言到什么？耶路撒冷的复兴，耶路撒冷的复兴。所谓将准绳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表示什么？神要重建耶路撒冷。准绳是用来做什么的？大家知道准绳是用来什么的啊？现在我们是不用准绳，对不对？用准绳是建筑上面所需要的，就是准绳就是建筑的事情，在这里面是建成的事情。但是准绳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用处，一个是 positive， 一个是 negative。Positive 是在这里面是建立圣城，建立城，耶路撒冷城，这个准绳是用来建筑。另外一个 negative 的用法就是说，记得不记得这个 negative 这个准绳是神的什么要求啊？神的要求，你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神用什么这个准绳来量你有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那在这里的意思，准绳要拉在这个耶路撒冷上面了，表示神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意象呢，就第三意象清楚地说明了神的计划，耶路撒冷不但要被重建，而且会什么更加的兴旺。那我们前面常常叫做 firewall firewall wall of fire， 在这个圣经上面讲的是 wall of fire， 就是它在现在我们做什么 firewall 啊，这个是一个这个 internet 里面这个 firewall 就是 protect 你的那个 system， 对不对？那在神在这里面说他要做什么，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周的火城，并要在其中做其中的荣耀。所谓的城火城在这个英文翻译里面是 wall of fire 啊， wall of fire 一个火的墙。然后到了那个在二章十一节的地方，二章十一节的时候说，那时必有许多的国什么来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要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 到时候什么万国万民就要什么多国许多的国就万国万民就要什么归向耶和华归向神。好，接下来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呢是讲的是大祭司约书亚在撒迦利亚书的三章，来看一下天使又给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第二节，耶和华就向撒旦说：“撒旦，耶和华责备你，这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这火中抽出来这根柴，它指的是谁呢？”第三节是谁？
耶
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这里从火中抽出来的根柴指的就是什么？穿着污秽衣服的约书亚。第四节说，使者吩咐站在面，使者吩咐前面站在前面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啊，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里污秽的衣服代表什么？人的什么？人的罪，人的污秽。啊，换上华美的衣服是什么？啊，拿掉除去我们的污秽啊，除去我们的污秽。然后呢，第五节说我要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那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狱，我也要使你在这些人中间来往。”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你坐在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了、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那一块石头上有七个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便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那个时候，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园无花果树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意象讲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已经刚才讲过了，人物是什么？约书亚。大祭司呢，代表整个以色列的人物，他来到神的面前。脱去了污秽的衣服，换上了华美的衣服。信息呢？我们刚才讲过，神什么接近我们罪的。另外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说听命的可侍奉，蒙恩得救的日子可以侍奉什么？可以侍奉神。但是我们有个条件，就侍奉神的人必须是什么？必须听从神的话语。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语的话，你觉得你可以侍奉神吗？当然不可能。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在这里面是提到了什么？大卫的苗裔。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了大卫的苗裔呢？神将使大卫的苗裔发出，这个苗裔指的是什么？大卫的苗裔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将有一块石头，其上有七个眼睛，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神所命定的某一个日子，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日子，但是后来怎么大家都知道了，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世人的罪孽，成就了这个预言，成就了这个预言。那么这里牧师有一个图片给大家。稍微拖一下今天时间啊，这个图片是关于到第五个意象啊，第五个意象呢是讲的是一个金灯台跟两个橄榄树，两边是两个橄榄树，中间一个金灯台，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一定要解释一下。所谓两个橄榄树呢，就是什么？两个受膏者，当时来讲，一个是什么？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对不对？所罗巴伯是一个神长，他是一个祭司。那在这里面，受膏者他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这弥赛亚具有什么？君王跟祭司的两种身份，有行政跟祭司的身份在里面。那么，橄榄树同时也代表是什么？是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对不对？一朵一用。
但这里面又特别有个精油到这个金灯台里面去，这两个是代表
神的受膏者，
神的受膏者的圣灵怎么样进入到这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是代表了渐渐成功，也代表神的子民。
这是神的子民，就是什么？神的圣殿，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教会。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什么？神的圣灵，来源于什么？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那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一切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受膏者。神怎么说？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我们所借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好，接下来这个第六个意象呢，飞行的书卷
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罪，是讲我们的罪，讲我们的罪。这个罪呢，是要得到什么？神的审判。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什么？远离罪，敬畏神。
接下来第七个意象是讲到斗中的妇人。那斗中的妇人是什么呢？特别是讲到在量器中是罪，这个罪要把它封起来啊，要把它封起来拿走，要放到示拿地。那个示拿地呢，所记有是什么？当时来讲就是个巴比伦地方。那牧师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这是一个意象，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应用到什么用？我们知道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保持圣洁，罪不属于这个圣地，罪必须什么？盖上移走，然后不要让这个罪让外来的污秽来什么污秽教会，保持教会的什么圣洁。第八个意象是战车，没时间讲了。大卫的苗裔，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啊，近时请大家自己看第八章，是耶和华的十个应许，十个应许。那稍微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应许在第八章，第一个应许神回心转意，第二个应许是神回来了，神与我们同在，一切都有什么？都有希望。神与人同在，必须是有一个人对神的忠诚。第三个应许呢，是神回来以前一切都变好了。第四个应许呢，是买好的稀奇，这个好的稀奇就是你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什么没有听到的，这是未来的新天新地。第五个应许呢，是神与人所立的约的目的是要什么？神要将人带回耶路撒冷，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什么子民。第六个应许呢，是与神同在的新生活将与无神同在的旧生活完全的不同，神是万福之源，有神就有福。那在这里面，神特别的勉励我们，激励我们要什么？手要强壮，做神的工。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有福，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因为什么？有神的同在。第七个应许是属天子民的生活，要我们要什么？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使神的名得到荣耀，这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 obligation。 第八个应许是禁食必须要欢乐，换句话说，禁食要欢乐就是禁食不是做给神看，要从什么内心去做，要从内心去做。第九个应许就是列国归主，也就将来的新天新地，万国万民都要什么归到神的名下。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广传福音，万民将来就要什么归主，神的应许也就成定的应验了。第十个应许就是万民主动来找耶稣，找基督，找
基督徒。为什么呢？到时候那个时候，这神应许说什么？在那个时候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来，拉住一个犹太人一行，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到时候大家都什么？要归到神的名下，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神的大能。犹太人在里面的犹太人指的就是将来的现在的基督徒。当神动工的时候，万民见到耶稣基督徒有神的同在，都会什么？都会自动的来接近，来求归到神的名下。我只能够这样非常快的走过去，实际根本就来不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教导我们，实在是要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实在是要把神你自己家里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让我们能够凡事让神每一天都能够居首位掌王权。谢谢主，让我们也明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不要去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要去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要我们知道实在是凡事都要依靠神你自己的灵。谢谢主，你教导我们也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常存一颗敬畏神你的心，让我们能够远离恶事，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